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神话究竟是人们想象出来的故事，还是另一种高等文明的历史？
想象出来的。
OK，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地球的历史这么长，地球上的生物这么多，难道人类就是存在过的唯一的高等文明？
觉得不是，
大家怎么想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写在公屏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中国的神话，是谁挽救了人类于大洪水之中？
女娲嘛。
根据圣经的神话，是谁挽救人类于大洪水之中？
诺亚。
你看，女娲和诺亚，我们现在的发音是中文演变了很多次以后的发音，在远古的汉语中，女娲、诺亚是很相近的。
是的，
在夏威夷的远古神话中，挽救人类于水火之中的叫做努，这三个名字的发音是极其相近的。努、诺亚、女娲，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一个人，或者他们是一类人，或者他们是一个种族的名称？那有没有可能，那就是我们想象的在人类文明之前的一种更高等的文明的存在？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一种外星人？也有可能。哎，我觉得这就让这件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大洪水。那我们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如果神话只是人们想象出来的故事，为什么世界各地南北半球东西半球的神话有很多的共通点呢？比方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大洪水。如果说远古的人类真的没有遇到过大洪水，你就无法解释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体系、不同的神话体系下，为什么大家都写出了大洪水。那某种程度上证明是不是大洪水真的存在过呢？在讲之前，我们可以先探讨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首先，地球的历史有46亿年，而智人的历史只有30万年，而智人的认知革命发生在7万年前。什么叫认知革命呢？就是说智人发明了语言以及艺术，也就是说智人有了更加高等的这种大脑运算体系，是在7万年前。而农业文明只诞生在1.2万年前，也就是说从农业文明的诞生到今天，我们可以用智能手机、用互联网，甚至发明 AI 只用了1万年出头。换言之，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身躯哈，从种地到发明智能手机只需要1万年，而地球的历史有46亿年，难道在这46亿年中只产生了人类这一种高等文明吗？我认为是存疑的。
对，
为什么要讲大洪水呢？因为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大洪水应该是发生在距今1.2万年前，而距今1.2万年前又出现了土耳其的哥贝克利石阵。关于金字塔的出现，也有一种主流的所谓的阴谋论的说法，是它出现在1.2万年前，因为根据狮身人面像底座的水势痕迹，发现这个水势痕迹是出现在1.2万年前。
所以1.2万年前已经发生了个什么大事？
没错，首先是大洪水，其次是有很多1.2万年前的人类根本就没有可能完成的一些建筑上的壮举，为什么就莫名其妙地发生在了1.2万年前？而全球文明的诞生基本上是发生在5000年前。关于文明，考古界有一个定义，就是出现了城邦，出现了冶金技术，以及出现了文字，就是5000年前全球普遍的出现了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不禁会好奇，剩下的29万年人类在干嘛？
我也想问呢。
那么其实还出现了一个问题，智人难道只有我们这一种吗？有没有可能智人在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了几种人类而被灭绝掉了？
有可能。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来聊一下这个大洪水。讲完大洪水以后，大家会发现世界级别的这个大洪水之前和大洪水之后，地球仿佛在经历两种完全不一样级别的文明。今天我们会把各个文化体系下关于大洪水的描写讲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首先，我们中国的古籍里面就讲到了大洪水。女娲补天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神话故事，在楚伯书的甲篇里面就说到了九天降涛，九州淹灭，这就明显是一个对于大洪水的记载。九天降涛啊，就是天降大水，就是这个大洪水不是莫名其妙而来的，而是从天而降，所以才有了女娲补天嘛。尚书的尧典里面说到汤汤洪水方歌，荡荡淮山相邻。孟子的滕文公下里面也记载到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淮南子的览明训里面说到王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知道曾经有过大洪水，但是这段记忆并不是非常深刻，我们一直把它当作神话故事去记。大禹治水呢，我们想象出的大洪水啊，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大洪水。我发现我以前讲大洪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就是洪水吗？洪水什么地方都会有，这是完全是一个误解。正儿八经古籍里面的记载的时候，他说的是九天降涛，九州淹灭。这个洪水起码大到中原地区要被荡平，这个洪水大到起码中国要被荡平，它有可能是一个世界级别的洪水。所以当我们说到大洪水的时候，一定不要想象今天的那种大洪水，它的量级可能比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电视里面的那种洪水要大得多得多得多。那么除了我们中华文明有这个大洪水以外，美索不达米亚传统里面也有关于洪水的楔形文字的记述。比方说大家特别熟知的一个东西叫做苏美尔王表，它是出土于尼泊尔城啊，号称是记载在公元前18000年。 WB444 版的片段就记载了这个苏美王表，然后也记载了大洪水。苏美王表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啊，就是说在大洪水之前，那些王都统治几万年，他们也活几万年。 在大洪水之后就变成了正常的王。而这个大洪水之后的这个王表里面，这些人类王的统治时间和考古出来的他们的统治时间是完全一致。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有一篇文章哈，它的后半部分全部是纪实文学，中间有一个大洪水作为分割线，前面听起来特别像神话，因为每一个王都是几万年的生命，几万年的统治期。但是你就不禁会想，如果后面是严谨的纪实文学，前面难道不是纪实文学吗？
对，
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个质疑或者是幻想，有没有可能苏美王表前后记载的都是真实的？有没有可能女娲补天是真实的？有没有可能那个大洪水真的是一个世界级别的灾难？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大洪水之前已经有了高等的文明，而大洪水之后这个高等的文明被毁灭掉了？这个泥板上记载了什么呢？通过破译我们就发现它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诸神决定发动大洪水，智慧之神恩基向吉尤苏德拉隔墙示警，拆掉房屋，建造巨船，放弃财物，保全生命。风暴肆虐七天七夜，太阳神乌图出现时，吉尤苏德拉献祭牛羊，最终被赐予如神般的永恒生命。而且这个泥板上还记载着那句著名的话，叫洪水席卷之后，王权再次从天而降，王权再计时。一个计时文学里面后半段全部是计时的，然后中间的大洪水你认为它不是计时的吗？好像也是计时。是的，
好像是，
对吧？但如果单一这样说的话，是不是有一点牵强，是吧？
证据不太充分。
对对对，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第二个神话，巴比伦阿特拉哈西斯史诗里面写道：恩利尔因人类喧嚣无法安眠，决定发动洪水。恩基指示阿特拉哈西斯建造船体，长宽箱等，涂刷沥青防水，带上各种生物种子。洪水来临时，如同公牛吼叫，众女神目睹惨状，如分娩妇女般哭喊。而且这个苏美尔王表和这个史诗的描述有很多共通之处啊，比方说他们都提到了这个阿特拉哈西斯，他就是舒鲁帕克城的国王。在苏美王表中，这位英雄被叫做朱苏德拉，而两者实际上是不同语言版本的名字和头衔。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文明他们记录了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大洪水，以及关于这个大洪水里面是谁在拯救他们自己的文明也有这个具体的名字。但是这就不禁让我们产生一个怀疑了，这两种文明之间他们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传承或者是抄袭？这两个神话会不会有一种继承关系？巴比伦的吉尔加美什史诗里面也写到啊，墙啊墙，壁啊壁，芦苇墙请听，墙壁请记啊，舒鲁帕克人乌巴尔图图之子，拆掉你的房屋，建造一条大船，舍弃你的财宝，拯救你的生命，蔑视你的财产，保全你的灵魂，将万物的种子带上大船。另外一处记载到，神灵也对洪水感到恐惧，他们逃往安努的天宫，像狗一样蜷缩在墙边。众神之母伊什塔尔像临产的妇女一样哀嚎，往昔的岁月难道真的化成了灰泥？因为我在众神议会上说了恶言。这段记载和前两段记载又有大量的重合，就是他其中还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众神也感到恐惧，也就是说在史前如果是真的有一种高级的文明，或者说是真的有外星人的话，连他们都感到恐惧。所谓的神就是不是人或者是高于人的存在嘛，高于人的一种文明嘛，或者是高于凡人的一种文明嘛，而诸神也感到恐惧，连诸神里面的妇女啊也都发出这种哀嚎，这也是记载中相对比较近似的地方。最经典的肯定是圣经里面的创世纪嘛，圣经里面的创世纪里面就写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呢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记载。圣经里面当然也记载了诺亚方舟，就是诺亚带领着万物的种子坐上了方舟，然后保全了人类文明的火种。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共同点，和我们中国的神话有共同点。共同在什么地方？
是吗？
就是这个水是从天而降的。
哦，
因为创世纪里面也写到天上的窗户也打开了，这个水应该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那种水位线单纯的上升啊，气候变暖啊什么之类的啊，一定是从天而降。即便像你说的是海涨了，也应该是那种山呼海啸般的，就是巨高的那种浪潮，有点像那个星际穿越里面那种巨浪从天而降的水，对吧？
对，
死海古卷的伊诺伊书里面也记载了天使向以诺揭示洪水的降临啊。以上大家还是会猜想这个神话是不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就是它不能证明各个文明之间的这种联系嘛。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到柏拉图在地脉欧篇和克里底亚篇里面的记载啊，他就讲到了这个曾经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文明叫亚特兰蒂斯文明，它就是被大洪水所覆灭的。他说后来发生了猛烈的地震和洪水，一夜之间亚特兰蒂斯岛便沉入海底消失了。为什么我把柏拉图说的话看得比较重啊？因为你看柏拉图写的书里面，他基本上都是逻辑的推导，他是非常讲逻辑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当柏拉图也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记载的时候，他的可信度会变高，并不代表他一定是真实啊，但是起码他的可信度一定会变高。就连印度啊，这个百道梵书里面也记载到，说一条鱼对摩奴说，我将拯救你于即将到来的大洪水，建造船只，带上七仙人。摩诃婆罗多第三篇的森林篇里面啊，也写到，鱼神让摩奴将船弃于其脚，拖至喜马拉雅山顶，洪水退去后 通过祭祀黄油牛奶粥，摩努德的女儿伊罗由此繁衍人类。这个就是印度神话了。你看这个印度神话竟然也可以和苏美尔的一个神话有所呼应，
对，
竟然他们也记载到了什么东西呢？有大洪水，要建造船，然后要到高处去，于是乎到了喜马拉雅山。所以喜马拉雅山上是有些贝壳的。
对对对，
对，这其实也让人很难理解嘛，对不对？
是。
当然有人说是地壳运动啊，喜马拉雅山上为什么有贝壳，这属于一个未知领域。那么地壳运动也是它的其中的诠释之一嘛。那么这个大洪水可能也是另外一种诠释。
对。
人类的文明还有什么文明呢？玛雅文明。玛雅文明中有没有记载的大洪水？有，连玛雅文明都有。玛雅的波波尔乌记载，前三个人类纪元是因洪水终结的。第一代木偶人被洪水吞没，第二代泥人被雨水溶解，第三代人在大洪水中变成了猴子，第四代人所谓的玉米人成为了真正的人类。这个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开场是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呢？人类出现了30万年，那剩下的29万年在干嘛？有没有可能是不同的被改造过的人类，或者是不同的这种产生的文明都被大洪水覆灭掉？我们是最后活下来的这一支，是最后经历过大洪水的考验的这一支，
有可能的，
哎，对吧？那么夏威夷的库穆利波创世颂里面记载到，海水淹没陆地，仅存努物在船上献祭彩虹神。也就是说，在这个太平洋中间的一个小岛上，他们竟然也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而他说到的这个努物和诺亚其实读音是很像的。我有一个比较二的猜想，努物、诺亚、女娲，
哦，
是不是很像？
是的。
他们有没有可能都是帮助人类延续生命的火种的某一种高等文明的存在？要不再说一个，就连日本文化里面也有，日本的大和神话里面可能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和神话就是它不一定是本土神话，但是在它的本土神话里面啊，就有记载到，就是在远古时代，大地发生了巨大的震动，海水开始愤怒，波涛升得比山还要高，海水涌入了山谷，吞噬了森林和村庄。就在所有的生灵即将灭绝时，神灵降下了旨意，幸存的一对男女躲进了一个巨大的木桶啊，在无边无际的水上漂流。这对男女在神灵的庇佑下重新繁衍，成为了阿伊努人的祖先。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世界上无论是什么地方哈，大概都有大洪水的这种记载，但是都是神话。那考古学界是怎么说的？考古呢是能考古出局部的大洪水，全球的这种大洪水哈，其实还是没有完全考古出来的。但是我认为这 doesn't make sense， 对吧？神话说白了就是口口相传嘛，就是一代人传一代人，一代人传一代人。对于人类这种共同的这种集体潜意识的冲击，我认为它不可能是空穴来风的。但是考古学考古不出来，说明它可能真的是发生在远古时期，可能连考古学家也没有办法得到相应的数据。那么有一个阴谋论的说法，我就非常喜欢了，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为什么在距今12000年前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人类出现了金字塔，人类出现了这种巨石阵，人类出现了很多在那个年代就不应该有的这种创造力以及建筑能力，对吧？
对。
为什么呢？在他看来，有可能是前大洪水文明遗留下来的这些科技在12000年前被用了，然后这些科技逐渐失传。否则的话你很难理解，就是12000年前为什么会有金字塔的存在。
对，
对吧？当然现在的这个正经考古学界的说法是5000年前有了这个金字塔的存在。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个赤石人面像下面的这个底座有12000年前的水势痕迹，证明它是12000年前的存在。关于大洪水呢，其实有好几种说法。考古学家呢就发现了这种局部的大洪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遗址啊，比方说乌尔尼普尔，比方说基什啊，考古学家发现了厚2至3米的纯净淤泥层，这个地层夹在两个文明居住层之间，证明在当时可能有这种摧毁城邦和文明的特大洪水出现。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史前超文明的理论，认为人类在农耕时代之前就已经有了非常牛逼的文明，就比方说亚特兰蒂斯，这个大洪水呢就是毁灭了亚特兰蒂斯以及其他的这种超文明的存在。还有一种说法叫天体撞击说，他们认为大概在12800年前有一颗彗星撞击了北美的冰盖，导致冰川瞬间融化，引发了全球规模的大洪水。还有一种阴谋论的这种所谓外星干预说，他就认为这个洪水是外星人阿努纳奇故意引发并且用来筛选人类，或者说坐视不管这样一种行为。无论是哪种说法，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可以引发大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考，就是天降的大洪水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我们人类之间到底有没有更高级的文明。这一期呢完全是一个阴谋论式的讲述啊，但是这不影响它是非常有趣的一种思考。听过我这一期的讲述，你认为这个大洪水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其实我觉得最像的是你说的那个彗星撞到冰川。
我也觉得有可能是啊。先不说有没有外星人，即便有外星人，起码在那些泥板楔形文字里面记载是众神也哭泣啊，对不对？除非是一个灭绝地球式的一个突袭，即便有外星人啊，才会让外星人也哭泣，
是、
啊、是吧？否则就很难理解了。嗯，好，下课。